各位主内平安。基督教发展到现在2000多年了，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好多人信耶稣。今年美国戈顿麦克维尔神学院发布了2018年度的全球基督教状况报告，显示现在基督徒已经达到了25亿啊，就说自己是信耶稣的有25亿人，全球占全球人口的33%。基督教从耶稣传道开始，从一个人发展到现在这么大的规模，几十亿人。奥秘在哪里呢？有位牧师讲过这么一句话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，一件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伟大工作，另一件就是为完成神对普世的计划训练了一批门徒。基督现在不在世界上，基督在天上，将来还会再来，但是福音仍然在传播，教会仍然在建立，因为不断有门徒，有基督徒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做福音工作。我们今天继续健康的教会系列正道啊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，第三点，结产生门徒的果子。我们说教会成长啊，健康最关键，如果教会是健康的，它自然就会成长，这就跟人一样。那么健康的教会它分五方面，我们以前讲过，我们再复习一遍，大家一起来读：团契使我们更温暖，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，敬拜使我们更强大，服事使我们更拓展，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。那么门徒训练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以前也讲过了，目的是结果子。结什么果子？三种果子，我们还是一起念：结品格的果子，结福音的果子，结产生门徒的果子。前面两种果子我们已经讲完了，第一，你信了耶稣作为基督徒，就应该结品德的果子，生命更新变化，不断的有具有耶稣一样的美德。第二，传福音，带领更多的人信主得救，结福音的果子。我们今天要讲结产生门徒的果子，结产生门徒的果子。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跟着耶稣学啊，照着圣经的教导做，耶稣怎么做，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就怎么做。耶稣基督在离世之前，升天之前，第一次留下大使命。大使命两点，第一点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第二点，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在第二点讲的就是门徒训练。我们接受耶稣很好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了啊，那么新生命开始了，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啊，我们侍奉神啊，建立教会，这个很好。那么新生命开始是一个开始，那么我们成长还是有一个过程，我们还要不断的来侍奉神。侍奉神就要受训练，我们刚信主不知道怎么来侍奉神，这是有一套训练的体系来帮助我们来在教会侍奉的。那么这套体系从何而来呢？体系是从耶稣那里来的，从耶稣那里传下来的。跟从耶稣，当时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有成千上万人，耶稣从当中拣选了12个人，跟他们一起生活，用教导，用行为，用行动来影响他们，训练他们。然后这些门徒，这12个门徒除了加略人犹大，这是卖主的，那么他们后来又训练别的门徒，比如说彼得带出来的是马可，保罗带出来的是路加、提摩太、提多，一代又一代基督徒繁衍生息，教会不断的在发展壮大。那么咱们总结一下，结门徒的果子啊，产生门徒的果子，就是说有一位愿意效法主的成熟基督徒，通过有系统有计划的训练，通过教导和实际生活中的影响，去造就训练另一位或者是几位基督徒， 使他或者是他们也效法主耶稣，并在受训以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造就并训练别的门徒，叫他们也效法基督。讲的好像有点长，大家不一定记得住啊。不过咱们马上会一点一点的详细的讲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不仅仅是自己信耶稣了，我生命成长了，传福音领人归主，还有责任去训练别的基督徒，训练别人，培养别人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人。那么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侍奉，福音就广传，教会就不断的发展壮大。今天我们选一段经文，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节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。我们一起读：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，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这段经文就是教导我们通过门徒训练结出产生门徒的果子。首先啊，第一节说，一个信徒结果子的前提是什么呢？得力于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要来倚靠神效法基督，这是第一节要讲的，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第二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也就是第二节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一节呢，就是我们门徒训练叫四代同堂的模式。什么叫四代同堂啊？这是保罗教导提摩太的话。第一代就是保罗，第二代是提摩太，第三代是谁呀？是提摩太教导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那第四代是谁呀？是别人。所以保罗这一句话呢，涵盖了四代人啊。我们看一看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啊，保罗教训提摩太，也要交托谁呀？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，这是第三代。然后别人是第四代，这是基督教我们四代同堂的一个模式。按照这个模式发展门徒训练，就会产生惊人的果效。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几个人接受训练，但是一旦延续到了第四代，就会开始产生倍增的效果，甚至呈几何级数的增长。第三点，要结果子的信徒，在三到七节待会儿我们也会讲。第三到七节讲了三个比喻。保罗头一个比喻是要做基督耶稣的军兵，精兵，在军中当兵的，是一个做士兵的比喻。第二个比喻呢，做农夫的做这个在场上比武，这个是属于运动员呢，比武要守规矩，要遵从纪律。第三个呢，是农夫那样要辛勤劳动。所以这从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三到七节讲的是什么呢？想要结果子，这信徒的素质啊，你想要结果子，第一要能够付代价，第二能够受苦，并且还有一颗坚强忍耐的心，还要忠心，还要自制，还要勤劳，这些都是必备的品格。 那么在第四点这段经文，也就是第八到十节讲的，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传的福音。这一段呢，讲的就是说要结果子信徒，他必须有这个动力。动力从何而来呀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做这个事情，实际神给我们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，我们跟神同工。所以我们看这个四代同堂的模式是很重要的，这是告诉我们能够怎么样来有效的产生门徒的果子。那么在这段话里面，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呢，隐藏了一个信息，也就是四代同堂传承的原则。什么原则才能够把这种模式来继承下去呢？实际历代基督徒都是按照这种原则来做的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学习神的话语，听啊，保罗教导提摩太听见了，你要听。所以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来说，都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愿意来聆听主的教导，追求真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学习圣经，熟悉明白神的道，神的福音真理。我们如果不知道圣经讲的是什么，或者是不知道圣经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就没法指导行为的标准，也谈不到啊进一步的遵守了。所以学习圣经很重要，听。第二呢，效法基督。效法基督就叫忠心，要托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效法基督就是忠心，忠实的遵守神的旨意。圣经告诉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告诉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，不打折扣的执行。以前我在教会有一位弟兄啊，圣经说要爱人如己，他做不到，他给改了。传福音说要与人为善，圣经讲的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，那做不到是另一回事，但是呢不能把圣经给改了。所以这个忠心体现在遵从神的话语，那么具体的体现就是在行为上要效法基督，基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第三点呢，要教给别的信徒照做，就是说要教导别人做，教给别人去做。实际耶稣基督都是这么教导这么做的，这个原则是从耶稣基督那里传下来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效法他去做呢？怎么能做得到这些才能结果子呢？有好多要点，我们今天提三大点。效法基督，第一点，做服侍人的带领者，做服侍人的带领者。有一次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在事工当中，我们如果想要培训别人教导别人，首先就得让别人能够认可我们的权柄，人家愿意听你话，你才能去带领。人家要是都不信服你的话，不认可你，那你没法带领。那么这个权柄从何而来呢？从实干当中来。一个人要是光是动嘴不动手，或者说的多做的少，不可能让人愿意来顺服他。教会跟世界上不同，世界上很多有权力的人，你即使不顺服他，他有权力你也得顺服。比如说咱们回到中国去了，到政府机关办事儿，现在其实好多政府机关还挂着为人民服务这牌子啊，你进去吧，你看为人民服务，那这个办事人员呢都有权利，但是常常拖延，甚至不作为，他不给你办，他不让你信服，但是你还得听他的。但是教会不同，你想让别人听你的，你就得先去服侍别人。为什么门徒能跟着耶稣走啊？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，耶稣服侍了很多的人，几千人没有饭吃了，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大家， 瘫痪了38年的人，耶稣让他拿起褥子来就能正常行走了。生来就是瞎眼的，他让瞎眼的能看见了。被鬼附的把鬼赶出去了。麻风病人，耶稣伸手摸他，结果病得医治了。犯了淫乱罪应该被石头打死的女人，耶稣出面赦免了他的罪，救人性命。死人耶稣都让复活了啊，这耶稣做了好多事情。有人说那耶稣是神呢，啊，没错，耶稣是神，但是耶稣也是完完全全的人。所以耶稣在传道当中，耶稣也累也渴，耶稣也饿。耶稣说什么呀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出去传道连一个枕头都没有。就这样耶稣风餐露宿，非常辛苦。所以耶稣并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，在他教导门徒之前，自己都已经做了很多服侍人的事情了，大家看在心里，所以认可耶稣的权柄。不仅仅对别人，对12门徒，耶稣基督也是尽力服侍。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，耶稣到彼得家里把岳母给治好了。马太怎么信的主啊？耶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怎么信的主啊？马太原来是个税吏，税吏是被犹太人抛弃的，是根本就不算是犹太人，大家都唾弃他。马太当时正坐在税官上收税，耶稣过去了，跟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然后马太什么都不顾了，立刻就站起来跟着耶稣走了，然后在家里大摆宴席。把自己税吏这些朋友全都请来了。这犹太的宗教律法主义者跟耶稣门徒说：“你们怎么能跟罪人一块吃喝呢？”如果不是耶稣怜悯马太，不顾迫害特意来救他，他就只能被那些犹太人来唾弃，没有人在乎他，没有人相信这个人能进天堂。耶稣甘心乐意服侍门徒，才能做他们的带领者。我们说保罗教导提摩太四代同堂的模式，那么谁培训保罗的呢？使徒行传讲，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耶稣降服了，然后就进到大马士革城里，跟着那些基督徒住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开始传道了。什么时候开始传道的？在大马士革里面开始传道的。后来经过巴拿巴引荐，在耶路撒冷见到了彼得、约翰这些使徒，跟他们又生活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保罗开始被差遣出去传道。所以保罗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人侍奉他的，这些使徒侍奉他。那么现在保罗对提摩太说：“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”是不是提摩太就单单的听保罗的教训呢？也不是。保罗实际在说这句话以前呢，已经服侍提摩太、提多、路加这些人很长时间了。他们这些人跟着保罗一起宣教，亲自的参与事工，被训练。他们已经看到了保罗不辞劳苦的服侍别人。他们看到过保罗喂养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，他这么讲：“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”保罗一直在做喂养的工作啊。牧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呀？牧师就是牧羊，这是一个比喻，牧羊人，对不对？那羊得吃草啊，你得给去找这个草，找水源呢，先把羊给养起来，它能活下去啊。所以喂养很重要。关怀，提摩太身体有病，保罗给他写信说：“因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啊。”当时用点酒像药物一样来调理身体的。也看到过保罗调节冲突，保罗和提摩太两个人联名给腓利门写信。腓利门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，犯了错离开腓利门了， 然后没办法，后来又得回到腓利门家里去，否则那政府法律就惩罚的非常严厉的。保罗提摩太联名写信说你饶恕阿门达尼西姆吧。也看到过保罗为了福音受苦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给提摩太写信说，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、品行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所以提摩太对保罗顺服，对保罗信服，保罗讲话有权柄，保罗可以训练提摩太。刚开始我们教会，我在这边职堂也是啊，我那时候神学院还没毕业呢，一个没毕业的传道人在这边职堂，特别需要钱。我们现在教会经济也不好，但那个时候特别不好，刚开始我信心也小，奉献的时候呢我就有保留，也没有把当纳的献上，有几位同工看到了，所以他们就对我不顺服。那这个事情在我身上，那我就悔改，我在大堂就公开的认罪，然后我就悔改了。悔改了之后就一切都解决了，我讲话就有权柄了，别人就顺服了。所以你想让别人跟着你干，你就得要先干，你想要别人跟你学，你就要先做示范。所以结产生门徒的果子，我们要先服侍别人，这样才能做带领者。我们做了给他们做示范，他们才能照着我们的样子去学，这是第一点。结产生门徒的果子，要做服侍人的带领者。第二点，效法基督。我们想要做，要效法基督怎么办呢？要做彼此相爱的示范者。圣经说神就是爱，主耶稣为了拯救世人，出于爱的缘故降世为人。耶稣爱我们，也要我们效法他，学习彼此相爱。那么耶稣怎么做的呢？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到十七节，耶稣给门徒洗脚。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逾越节那天晚上，马上耶稣基督就要被抓起来了，被鞭打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。所以洗脚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，不读了，但是后边有两句没读的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接着给门徒洗脚那段话讲的。当然了，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，毫无疑问耶稣非常的谦卑，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目的，主要目的是要教导门徒们彼此相爱。我怎么爱你们，我怎么给你们洗脚，你们就怎么互相彼此相爱，你们可以互相洗脚。当时在中东地区有一个风俗，中东地区现在也是这样，外边风沙大，灰尘多，人在外面走路，到了进了屋里之后，进了家门，你要给客人打水洗脚，先洗脚，先洗脚才能进屋里啊。有些时候这个咱就上这个床啊，这些他都是要赤着脚上去，脚必须干净。那么这个洗脚的工作是谁做呢？仆人做，这是非常低贱的工作。那么现在耶稣基督他说，我给你们洗脚，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我给你们洗脚，为了什么呀？我要给你们做示范，让你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都当仆人。所以你先在带领别人之前，你先要侍奉别人，你得先当仆人。我不知道各位成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人给你们洗过脚，特别是不是你的配偶，不是你的儿女父母给你们洗脚不相干的人，别的人给你们洗脚，有没有这种经历？如果有的话，什么感受？大家可以回忆一下。
去他的按摩那里洗脚。
按摩。 这个付钱哈，这个啊，谢谢安达，是这个是不一样的啊，你付钱和不付钱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我有一回这个体会在哪，在神学院，我有一回体会洗脚啊。那一天下课以后，神学院要求每个老师必须给学生洗脚，老师少学生多呀，男老师给男学生洗脚，女老师给女学生洗脚。这个洗脚啊，有两方面的含义，很有意思。首先，这肯定是学习谦卑，彼此相爱。这脚脏啊，对不对？咱们说这个脚脏，但是呢，你也不会随便让别人碰你脚，对不对？这个脚是身体一个比较重要的部位，谁碰你脚，说明呢，你对这个人是不设防的，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脚，别人身能碰，能随便让你能随便让别人碰你脚吗？那天呢，那我坐在椅子上了，把鞋脱了，把袜子脱了，脚露出来了。老师端着水盆放我面前了，这个手巾搭在肩上，蹲在面前。啊，有的老师挺胖的，有的年纪大了，他蹲不住啊，他跪在你面前。你想想吧，你老师天天给你上课教你知识，你的老师跪在你的面前，有的老头白发苍苍的，什么感觉？这种感觉哈，然后把那脚拿起来放到盆里，用水洗了洗，然后拿布擦好了。什么感觉？对我来说，那一天的洗脚经历还特别不一样。为什么特别不一样呢？给我洗脚的这位老师，前几天我刚刚交了他一个作业，一篇论文。这篇论文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写，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最后给了我一个特别低的分数。所以我那几天说实话，我对他心里是有怨恨的，我是有不满的。轮到他给我洗脚，那么为什么我对他有怨恨呢？因为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引用了很多别人讲的东西，但是呢，这个注解呀、标注啊，没有用心的去标注，他觉得你是学术剽窃。当然是我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惩罚有点重了。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我写这个东西，最后得了那么低的分，所以我是心里对他是不满意的。但是那一天他把我的脚拿起来在盆里洗完之后，我的仇恨，我的不满完全消失了，我心里就是被神的爱完全的充满了。所以也感谢神，那一天就是安排他来给我洗脚，正好我对他心里有不满的时候，他来给我洗脚。所以这个洗脚，上帝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服饰能够让门徒学习彼此相爱。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这种经历的话，希望以后也能有这种经历，真的是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我讲这个给门徒洗脚，我就切实地体会到了，在那一天什么叫彼此相爱，就是彼此相爱。你就是你给别人洗脚，第一呢，你能接触到别人的脚，别人愿意让你给他洗；第二呢，你还能给他洗脚，这个也是一个相互的，彼此相爱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给你洗脚，你不让我洗，那也洗不了。所以这是很难得的功课。那么圣经当中有哪一位门徒提到彼此相爱这些教导是最多的呀？约翰。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是约翰写的，约翰福音里面这段经文只有在约翰福音里有。彼此相爱不但在约翰福音里提到了，在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里都提到了。约翰提到的最多，其次就是保罗。据说约翰年老的时候在以弗所教会那边侍奉，那时候90多岁了，活到他是硕果仅存的使徒，当时就这么一位使徒还活着，大家都想听他讲道，这是亲自跟过耶稣基督的使徒啊。主日的时候请他来，但是90多岁了都走不动了，教会派人把他抬到教会来了，派人抬到教会，他在台上站起来了，准备讲了，大家马上全都静下来了，洗耳恭听，这老使徒要讲什么呀？他站起来开口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说完坐下了，再没有了。大家一看，好，完事了。下个主日呢，又给他接过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又讲，小子们呢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又结束了。 第三次还是这样，连续三回，大家一看，哎呀，这也是年纪太大了，这个身体可能也不太好了哈。但是呢，到最后那么虚弱的时候，他记住的就是彼此相爱，可见彼此相爱这个教导有多重要。彼此相爱，这个主的门徒从主那里学到了彼此相爱，然后保罗宣教，在安提阿见到了彼得。开始啊，这个彼得跟外邦信徒一起吃饭，大家打成一片，处得很好。但是后来有一批强调割礼的犹太信徒来了，这些人给彼得很大压力，彼得信心软弱呀，为了讨好这群人，他假装跟这群外邦人分开了。他做这个事情跟真理不符，保罗一看就在大家面前责备彼得。彼得肯定啊，这个面子上很过不去啊。从年纪上来说，彼得比保罗大很多，那么从属灵的这个程度来说，彼得是主耶稣的大弟子，比保罗先进门。保罗刚信主的时候，彼得还带过保罗一段时间呢。刚才我们说嘛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跟使徒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呢，但是呢现在他做的有问题，保罗来驳斥他。但是彼得并没有记恨保罗，后来特意他还提到了保罗，赞赏他在真理上扎根的深入。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，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，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借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，信中有些难明白的，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这彼得主耶稣教导要彼此相爱，并且做出示范给门徒们看了，彼得就学到了，在这儿也跟保罗能够用彼此相爱的心来相处。所以基督徒想要结产生门徒的果子，就必须要做彼此相爱的示范者，就必须要做彼此相爱的示范者。从前我生活侍奉都遇到过难处，信心软弱，很多基督徒都帮助过我。有位美国牧师啊，一连好几个月给我汇钱帮助我生活，我从他那儿也是切切实实学到了怎么去爱别人。所以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信耶稣了，你就应该做出来，就应该照着耶稣去做，效法基督。耶稣基督从来都不是空谈，他的教训都是在做了之后才教导大家的。那么我本人当然也是在很多属灵长者当中，对我彼此相爱的示范当中成长起来的。我也看到过很多基督徒之间这么做啊，所以我能够今天站在这里也不是偶然的，神也是用好多有力的见证啊、教导啊来训练我，我才到今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基督徒们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美德呀，这些圣灵的果子呀能够传承下去。所以当我们想要结产生门徒的果子呢，就要关心被训练的门徒，看看他们有什么难处啊，有什么需要的，是不是有需要搬家呀，生病了是不是需要上医院呢、关心呢、需要为他们祷告啊，信心软弱是不是需要坚固啊。那么当然了，我做的还不够好，但是我愿意追求，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追求。健康的教会是基督徒们一起建立起来的。上面我们谈到了四代同堂的模式，在这里面呢，保罗用了一个军中当兵的比喻， 啊，就比喻我们基督徒就像是在军队里面的战士一样，实际我们也是在属灵层面上，我们是属神军队里的士兵。那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呢，不像是武林高手打擂台一对一的比武过招，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军队和军队之间的较量，是两个群体，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率领之下跟魔鬼那一伙来做属灵的征战，所以这个是军队和军队之间的战斗。不少基督徒呢单兵作战能力很强，圣经也熟，也有好多的恩赐，能力也很强，但是问题是好多时候没法跟别人协调合作，你自己挺能的，但是你换句话你是个士兵，是一个好兵，但是做不了军官。在这里保罗说的，你不但要做个好兵，你还要做军官，能去训练别人，训练士兵，甚至要做什么军官，能训练军官的军官。保罗说提摩太就是，提摩太就相当于训练军官的军官，你训练那些能给别人能教导别人的人，你要做这种人。现在教会需要的，每一间教会都是这样需要的，大量是这种人，能够做训练军官的军官，这种人不仅仅是基督徒，我信耶稣了，我挺好，我去帮助别人，我有爱心，这就完事儿了，这很好，但是还不够。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我们做军官啊，能够去训练更多的军官，要做这种。那么当然了，你做军官了，你去训练别人，门徒的选材也很重要，也不是说谁都你能训练得了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跟从耶稣基督，当初有成千上万的人，耶稣基督也就选了12个人来跟他们一起特别的用心培养。耶稣怎么选的？一个人上山彻夜祷告，第二天早晨起来做出决定的。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人呢？有一些标准供大家参考，要选择饥渴慕义的人，要选肯付时间接受训练的人，要选爱灵魂的人，要选对神对人忠心的人，要选渴望被神使用的人。我们教会已经有这样的信徒了，感谢神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追求被神重用，我们能够对更多的人栽培。教会就是这样，这样的人越多，教会就越兴旺。所以我们如果想结产生门徒的果子，就必须做彼此相爱的示范者，这是第二点。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是效法基督，我们要做忍耐等待的牺牲者，做忍耐等待的牺牲者。忍耐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德，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忍耐的经文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圣灵结的果子也有忍耐，这忍耐非常重要。我们效法主耶稣就要学习忍耐，我们想结产生门徒的果子也要学习忍耐，因为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也在忍耐。圣经讲，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跪下了，他说，主啊，请你救救我的儿子吧，他被鬼附身了，被折磨得很苦，我请你的门徒来赶鬼，他们赶不出去。耶稣说什么呀？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呀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什么时候才行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然后耶稣斥责那个鬼，那鬼就出去了，孩子就好了。过后门徒偷偷到耶稣这里来问，我们怎么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呢？耶稣说，你们信心小，你们的信心要像一粒芥菜种那么大，都可以移山。这类的鬼如果不祷告不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耶稣对门徒们不满意，说，我教你这么长，教你们这些人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还学不会赶鬼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对神的信心太小。那么为什么信心小啊？因为你们祷告操练的不够，跟神的关系不好，所以你们得不到属天的能力。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，我们不重视祷告，也不喜欢祷告，觉得祷告可有可无，我祷告就是浪费时间，有些人祷告三言两语完事马上就走了。 祷告就是一种形式，一种样子，很多人所以总也得不到能力，信心总是很软弱。我们的祷告会现在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参加，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忍耐的功课，我在等待。门徒们不重视祷告，那么耶稣也只好忍耐呀。所以耶稣常常一个人祷告，我们看圣经老写耶稣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，一个人彻夜祷告，耶稣老是一个人祷告。到耶稣马上被抓受难的时候，在客西马尼园里的时候呢，他叫门徒们说，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吧，但这些门徒全睡着了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能跟我一同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然后自己又在那儿祷告，过一会儿又来看门徒，找门徒祷告。你看这些人还在熟睡，一连三次始终也没睡醒这些门徒。所以耶稣只有忍耐，这个忍耐的时候呢，就一个人祷告。逾越节那个晚上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今天呢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识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跟你一起死也不能不认你。然后耶稣被抓了，彼得记挂着主啊，就在后边呢远远地跟着啊，他心里害怕呀，他不敢离太近。结果真的那天晚上他三次不认主。圣经说什么呀，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，然后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他就出去痛哭。大家想一想，主耶稣看彼得的眼神是什么眼神呢？那是一双什么眼睛啊？是责备吗？是审判吗？不是，那是一双体谅的眼睛，是一双同情的眼睛，也是一双鼓励的眼睛，同时也是一双忍耐的眼睛。主耶稣知道彼得没有放弃信仰，他只是信心软弱。彼得痛哭，他失败了吗？彼得是失败了，但是痛哭表明了他回转的开始。虽然我们是有时候软弱，有时候远远地跟从主，甚至有时候不认识主，但是主的爱感动我们，主的爱融化我们，主的爱也激励我们。耶稣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改变，改变了以后就紧紧地能够跟随主，走一条荣耀主的道路。彼得也是这样，后来彼得怎么死的呀？倒钉十字架。他说，我不配跟我的主同钉十字架，那我就倒钉吧，倒钉十字架死的。主耶稣都知道这些，所以他忍耐，他等待，因为他有盼望，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不是突然的，必然会结果子。这个结果子呢，并不是说结不结，而是肯定结，只是什么时间结，因为上帝已经得胜了，上帝已经预定好了，一定要结，基督教一定要发展啊！我们不去结果子，也有别人来结果子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主耶稣忍耐，不仅仅是对彼得忍耐，不仅仅对雅各忍耐，不仅仅对多马忍耐，还对犹大忍耐。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，犹大要出卖他，犹大要背叛他，主耶稣还给犹大洗脚，刚才洗脚那段就提到了。耶稣知道谁要卖他，耶稣爱犹大，耶稣希望他悔改，所以主耶稣一直都在忍耐，一直都在做等候的牺牲者。主也要我们这样做。后来主耶稣的忍耐等候真的结果子了，他的牺牲产生了很多门徒的果子，彼得也学到了忍耐等待的功课，并且开始教导别人了。彼得后书一章四到八节，彼得怎么说呀？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了。雅各也学习忍耐，效法基督结果子， 他说：“弟兄们呐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呐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结产生门徒的果子，就必须忍耐，必须做忍耐等待的牺牲者。结产生门徒的果子不容易，常常要付出很多，牺牲很多，学习很多，被磨练很多，甚至经历很多的心碎痛苦。但神是信实的，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。我们再复习一下健康教会的五个方面，大家一起读：团契使我们更温暖，门徒训练使我们更近身，敬拜使我们更强大，服事使我们更拓展，传福音使我们更壮大。那么在门徒训练里面，门徒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呀？结果子。结什么果子呀？结品格的果子，结福音的果子，结产生门徒的果子。那么产生门徒的果子，我们要采用四代同堂的模式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有一位愿意效法主的成熟的基督徒，通过有系统有计划的训练，通过教导以及在实践当中的行为，去训练造就另一位或者几位基督徒，使他们也效法主耶稣基督，受训之后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训练别的门徒，叫别的门徒也效法耶稣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都尽量做军官，军官就是训练士兵的人，不仅仅做士兵，而且还要做训练军官的军官，非常重要。四代同堂，那么四代同堂的传承的原则是什么呀？学习神的话语，效法基督，教给别的信徒照做。我们今天特别提到了效法基督的三个要点：第一，要做服侍人的带领者；第二，要做彼此相爱的示范者；第三，要做忍耐等待的牺牲者。我们一起做祷告。神啊，愿你祝福我们教会，你已经祝福了，请你继续祝福，大大的祝福，请你感动更多人来一起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的家，源源不断地结出产生门徒的果子，让我们不但自己信主成长，也带领训练更多人成为主忠心的门徒，把我们教会建立成一间圣灵充满的健康的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